卡特先生还想劝他不要这样做，但是威尔金斯先生根本听不进去了。他眼里带着坚定的目光向门口阔步走去。卡特先生急忙摁住书桌上的书，他说：哎，你别使劲撞门啊。门砰的一声还是被威尔金斯先生撞上了。在教室，三年级的学生打开课本准备上课。维纳布尔斯说：哎，这一节是维尔金斯的地理课，他很可能会发怒，我的作业写得很糟糕。吉尼斯说：别介意，明天和布鲁斯布里奇比赛，我踢右内锋。他随着声音的伴奏在想象中练习几个射门，咣嗖咚，哦，进球喽！他和自己握握手，又向左右两旁鞠躬致意。这时已经能够听到走廊里不断走近的沉重脚步声了。当威尔金斯先生来上课时，根本不用特别留神就能知道是他来了。
拿出你们的地理预习本。
他离教室门还有好几码远时就大声喊道，他声音里含着一种信心，但是传到班上并没有引起重视。当威尔金斯先生坐下时，吉宁斯举起手：
我们必须把预习题写在本上吗，先生？
你想把它写到别的什么地方？写到天花板上吗？
不是，先生，我是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只学习澳大利亚的内容而不写作业。
维尔金斯先生怒目而视。
那么说你还没写作业？嗯，很好，那么如果你是在找麻烦。
哦，不，先生，我已经写出来了。
你说你没有？
不，先生，我只是想问问，就这样。
威尔金斯先生说：别啰嗦，吉宁斯，你的问题是你现在半睡半醒，你需要彻底醒过来，去水房把你的脑袋放到水龙头底下冲一冲，看看能不能让你彻底清醒。
什么？现在，先生？
是的，就现在，也许回来时你会聪明一点。
吉宁斯去了水房，威尔金斯先生把德比希尔叫到他桌子旁，开始读他写出的文章。德比希尔读道：
澳大利亚农村壮丽辉煌的景象展示了一个永远难以忘怀的风景奇观，在人们的记忆里，它永远是一颗无价的明珠。辽阔的平原，气候宜人，风光秀丽，连绵不断地延伸向遥远的地平线。看到落日余晖，游人的目光如痴如醉。
威尔金斯先生抬头看，但是不像游人，他的目光也没有对看到的景象如痴如醉。
我想你会告诉我说，这都是你自己写出来的吧？
嗯，不，不完全是。
德比希尔承认说：
不过我费了好大劲儿查资料，先生。
那里小麦的生长情况怎么样啊？
哦，在后面的部分里。
德比希尔解释说：
我还没有准备好动手写，这前一部分主要是让读者领略到好的心境，先生。
威尔金斯先生承认说：
是的，他让我领略到了这种心境，德比希尔。可是这绝不是我要求你写出来的那种心境。
这时门开了，吉宁斯回来了。他到水房去一趟使他的眼睛更加明亮，可是他并没有显出专心致志的迹象。 维尔金斯先生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他，这显然是故意抗命不尊。很好，他正严阵以待。
威尔金斯先生镇静地说，你去得很快，吉宁斯，过来。
吉宁斯走过来，
你按我说的把你的头放在水龙头底下了吗？
是的，先生。
威尔金斯先生打出了他的王牌。
那么你是否愿意告诉我，你是否愿意解释一下，你的头发为什么还是干的呢？
哦，先生，您并没有告诉我要打开水龙头啊。
这天上午，全班同学第二次哄堂大笑，笑声从一开始是开心自然的，可是过了一会儿，他们笑完了就开始打手势做哑剧，他们在座位上扭来扭去，碰膝盖拍大腿，然后又碰邻桌同学的膝盖拍邻桌同学的大腿，相互玩笑似的推推搡搡，所有这一切都是想把注意力转移到他们掩饰着的快乐上。很多人都笑出了眼泪，话匣子也打开了。
哦，先生，吉宁斯真叫绝，绝妙的回答，是不是先生？他比您想的更清醒，对不对先生？
维尔金斯先生等待着，他阴沉着脸，一声不吭的耐心等待。他等得起，因为局面很快就会发生逆转。班里终于安静下来了，维尔金斯先生开口说话了，他的语调与他强悍的性格相比显得异乎寻常的平静。
我这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如此挖空心思的恶作剧，如果这算是你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吉宁斯。
威纳布尔斯插嘴说，可是这只不过是您告诉他要做的事情啊。
威尔金斯先生没有理会他，继续说道，
由于班上其他同学明显的欣赏这种低级幽默，他们将为此受到惩罚。明天下午全班同学到教室来上课两小时。
哦，先生。
全班同学说，邓博尔举起了手，
哦，先生，您明天不能把我们留在教室，先生，因为有比赛。即使我们不是球队队员，我们也必须去观看比赛，先生，校长这么说的。是的，先生，明天有布鲁斯·布里奇的比赛，先生。
三个男生响应道，他们在传播赛场消息中分担义务。全班同学交换着优胜者的微笑，这下是威尔金斯先生的计划落空了，他们等着他收回自己草率的决定。可是威尔金斯先生停顿了好久，以确保说话的效果，然后他突然袭击，
明天你们将不和布鲁斯·布里奇打比赛，你们可以认为比赛取消了。
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难道威尔金斯先生拥有什么新的权力和魔法吗？那简直是不合情理啊。哦，不，先生。
学生们抗议道，
您不能那么做，先生，实际上您不能，先生。
威尔金斯先生严肃地重复道，
你们听到了我说的话，我警告了你们，但是你们不予注意。很好，那么取消比赛。
哦，先生。
全班同学说着都目瞪口呆，愤愤不平，但是现在不得不相信 这个可怕的消息了。
德比希尔用抚慰策略想从中斡旋。先生，假如我们从现在起确确实实规规矩矩，先生，您能让我们去看比赛吗？
我不准备辩论，比赛被取消了。
威尔金斯先生断然地说，他一直很谨言慎行来表明他个人不对赛事取消负责。
不过如果他们得出了那样的印象，
他当然也不打算予以纠正。当全班同学明白了自己的行为的可怕后果时，他们的愤怒从威尔金斯先生身上转到了这次麻烦的起因者。转眼之间，吉宁斯不再是班上的英雄，而是成了破坏和平的坏蛋。
吉宁斯！
全班同学竭力嘲弄他，一致联合起来对付这个新敌人。
你这个傻瓜，吉宁斯！是的，你是个祸害虫，你是故意这么做的。
你为什么不规规矩矩的遵照威尔金斯先生告诉你的那么做呢？
维纳布尔斯说，刚才他还在那场骚乱中开心的大笑，现在却对有人开这么低级趣味的玩笑而感到愤慨和震惊。
吉宁斯说，无论如何你认为他很有趣啊？
我从来也不认为他有趣。维纳布尔斯愤怒地回答，我认为他糟糕透顶，简直难以启齿。
邓布尔接着插话说，
我也这么想，全都怪吉宁斯把比赛取消了。
吉宁斯竭力为自己辩解，但是矛头都指向他。同学们需要一只替罪羊，很显然他是第一选择。威尔金斯先生纵容这些指责，他现在占了上风，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靠发号施令能使天摇地动。这是他们自找的，他对自己不安的良心说。他大声喊道，
现在安静，也许我们可以继续上课了。
吉宁斯说，先生，这都怨我，先生，您能让我留在教室里让其他同学出去看比赛行吗，先生？
不，吉宁斯。
可是先生，这对他们不公平。
吉宁斯悲痛地抗议道，
请您让他们去看比赛，先生，我留在教室，即使……
他几乎难以开口让自己说出那句话，
即使那意味着我不能参加比赛，而且我这就去把我的头冲湿，先生。
他大度地加上后面这句话。威尔金斯先生向他轻蔑地瞥了一眼。吉宁斯令人怜惜又痛苦的表情令他的心为之一动，然而这只是那一瞥之间。他又板起了面孔，用威严的声音说道，
我不习惯我的决定受到不守纪律的小学生的提问。现在德比希尔，继续读你的短文。
三年级的学生们沮丧地坐着，默不作声。但是当威尔金斯先生拿起德比希尔的作业本，把他的注意力转到澳大利亚壮观的景色上时，他的心里唱起了一首歌。消息传得很快，到午饭时间就传遍了整个校园。
老威尔金斯取消了明天的比赛，都是因为吉宁斯。
话从一个人嘴里传到另一个人嘴，内容每次都有所添加，事实受到了歪曲。
哎，你听说了没有？老威尔金斯取消了与布鲁斯布里奇的比赛。 哦，他不能那么做。他不能吗？可他做了，而且都是因为吉宁斯，他让他把他的头放到水龙头底下。是吗？你听说的是这样？哎，我听说的是啊，吉宁斯让威尔金斯先生去把头伸到水龙头底下，难怪威尔金斯先生气得发疯。
整个午饭时间，吉宁斯名声扫地，他没有食欲吃饭。他知道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为威尔金斯先生的决定而承担责任，但是他似乎又觉得不公平。那些平时笑声最大的人，现在的谴责声居然也最大。只有德比希尔依然忠诚。午饭以后，他从在休息室里举行的反对吉宁斯的声讨会中悄悄地溜走，出去找他的朋友。他发现吉宁斯垂头丧气地躲在鞋柜后面。德比希尔说：“
哎，吉宁斯，别在意。”于事无补。我也不认为这真的全是你的错，因为如果他们不那么放声大笑，老威尔金斯也不会发那么大脾气。我爸爸说。
吉宁斯没有心情倾听尊敬的德比希尔的爸爸的睿智的语言。吉宁斯说：“
走，我们出去溜溜。”“去哪里呀？”“随便去哪里，我不在乎。”
他们漫无目的的穿过大厅。星期六球赛的队员名单有气无力的用别针挂在那里，那张纸上打着用红墨水写的粗体大字“取消”字样。他们漫步走过操场，绕过墙角，来到了厨房后面的那个院子。那是商贩们的货车卸下洗好的衣物、肉和蔬菜的地方。勤杂工人罗宾逊正在那里用锤子和钳子打开一个装货箱。
吉宁斯说：“哎，德比希尔，我打赌，我知道午茶吃什么。我打赌100万英镑，我知道。”德比希尔回答说：“那我打赌100万英镑，你不知道。那么，我们开始吧。”“好。”
当第一个百万富翁领着他的同伴朝那个勤杂工人走去时，命运难测。吉宁斯说：“
我猜是香蕉。别忘了，如果我对了，你说过100万。”
他们查看了那个货箱，里面装满了香蕉。
德比希尔说：“好吧。”
面对自己的损失，他显出令人钦佩的坚强毅力。
我看我真是活该。我爸爸说我们不应该赌博。
勤杂工人罗宾逊正把货箱上印有牙买加出品字样的那一面板子用钳子拧掉。
愿不愿意再和我赌100万？我不知道这货箱是从哪里来的。
吉宁斯问，他正在进一步寻找赚钱的机会。
不了，谢谢。我一个下午的损失已经够惨重的了，我已经破产了。
前百万富翁饶有兴趣的观看这个勤杂工人在干活，他用这些木板打算做什么？也许他能够让出几块给他们，用来制作哥伦布的圣玛利亚号航船模型。他们准备参加期末历史模型展览。